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，决定1930年11月12日到南京拜谒蒋主席。这是震惊中外的是壮举，也是一特大新闻。据当时目击者回忆啊，那太隆重。蒋介石派一列专车到天津来接张学良，等张学良坐上专列之后，火车开动了，欢送的人群呐，挥舞着彩旗呀，在这欢送着。这一路之上所过之地，张学良透过车窗一看，都是欢迎的人群，有学生，有工人，有军政两界的代表，在月台上高呼口号，欢迎再造统一的功臣张学良将军，欢迎张学良将军拜会蒋主席两巨头会晤。什么样标语呢？张学良心情是格外激动。等12号火车到了江边上的时候，蒋介石派人在这迎接。蒋介石动员了所有的党政大员来迎接张学良。这个礼节，有人回忆说，是南京政府建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，也是空前绝后的，那太欢迎了。派来迎接他的有何应钦、陆军部的总长王崇惠、李时增、王正平、宋子文、刘继文、刘振华、马鸿逵等等等，上百位大官都在站台上恭候。当张学良的专列开道之后，张学良在众人陪伴下，戴着白手套，挎着军刀，穿着海陆空副总司令的戎装。等张学良一下了火车，站台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军乐队开始奏乐。何应钦率领党政大员快步来到张学良近前，一一热烈握手啊，然后陪着张学良弃岸登船，坐上国民党海军威胜号军舰。这军舰给张学良准备的，等登上军舰，在长江里行驶啊，在长江中，不管是商船还是军舰，一闪升旗表示敬意。大江之上，鸣礼炮19响，咚当咚当咚当咚当。你说人要到这份上，他什么心情，您是可想而知的。张学良乐的眉飞色舞。等船靠岸之后，蒋介石亲自派的警卫大队、手枪队、宪兵队保护张副总司令，那怕出事怎么办呢？而且汽车在这等着。张学良钻进汽车的里边，摩托车开道，后头是长长的车队，接着两旁全是欢迎的人群，高大建筑物上全都是标语跟彩旗，整个南京倾沉在节日之中的欢乐。张学良不时的把手伸出来，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。 有很多人喊口号，欢迎副总司令，欢迎张学良将军，劳苦功高的张学良将军，欢迎你。张学良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等车队开到丁家桥，国民党的党部，车子一拐弯，刚过了丁家桥，还没等刹住车呢，张学良就发现车窗外头伸进两只手来，这手指的细长，肉皮白嫩，拉住张学良的手。汉卿你好啊，欢迎你呀、谁？张学良甩脸一看，哟，正是蒋总司蒋介石。一看蒋介石高大的身材，威风凛凛，仪表堂堂啊。那蒋介石长得不错呀、你看漫画那就完了。什么人要上了漫画还有人情吗？可蒋介石长得骨鼻子骨眼的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尖下颌，通关的鼻梁，那真是一表的人才。穿着一身便装，小跑来迎接张学良。张学良受宠若惊，当车子停住，赶紧开车门下来，握住蒋介石的双手。蒋主席，总司令，学良能见到您，真是万分荣幸。汉卿，你辛苦喽，欢迎你呀、欢迎你呀、欢迎张学良将军。鞭炮齐鸣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等硝烟过去之后，是锣鼓喧天，沿路两旁全是军乐队，嘟嘟大滴滴滴，这奏起军乐。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，步入国民党的党部。至此，欢迎的热潮达到疯癫了。一进了会场，八九百人都在这等待着。当两个人手拉手一出现的时候，众人全场起立，掌声如雷。蒋介石频频向大家招手，哎呦，那些新闻记者呀，中外记者拿着老式的那镁光灯，紧围着两个人屁股后头转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就照个相。蒋介石经常答对这种事儿，非常从容。后来跟手下人说：“我跟汉卿要留一张合影啊，你们要好好照。”是，主席你放心吧。蒋介石拉着张学良上了党部的台阶，在正门前，两个人拉着手，脸看着照相机，唰，给照一相来了。就这张相保留至今，十分珍贵。紧跟着张学良参加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，会议结束之后到官邸休息。哎，咱就这么说，张学良每到一处，每处都是热情的欢迎啊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是欢乐的海洋。蒋介石、宋子文、 形影不离的陪着张学良。要说过去张学良对蒋介石有看法，一点不假。中东路让我损兵折将，你还派人收买我手下的旅长，挖我的墙角。但是现在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张学良感觉到自己呀、啊，欺瞒了蒋总司令。蒋总司令不是那样的人，哎呀，对待我张学良如此器重，真是我没想到的。故此，张学良在南京当天晚上给北京军事委员会、给都三省就排去电报，说学良此行受到蒋主席盛情隆重的款待，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希望大家静候佳音，学良一定做出突出的成绩以对国民。字里行间表示出张学良此时嫉妒的心情。那么张学良在这儿，谁陪着张学良来的呢？于凤至夫人。赵四小姐没来，赵四小姐怀孕了，有两个原因，蒋介石也给她发了请帖。赵四一琢磨，我现在没有名分，你说我陪着副总司令去了，我算啥呀？介绍的时候秘书能到近前吗？夫人又不是，好说不好听，这是头一个原因。另外，赵四生了个男孩，现在在北京住着，也离不开这孩子，所以有这两种原因，赵四小姐没来。陪张学良的就是夫人于凤至，他俩还不是坐一趟车来的。在张学良到了南京六天之后，于夫人才到，因为于凤至啊又回了沈阳一次，辽西闹大水，夫人主持赈灾，赈灾完了，这才急匆匆南下到南京。欢迎夫人的是另一堂景色了，那就是第一夫人宋美龄主持的。宋美龄率领各界的妇女到码头迎接，其隆重自不必说。于凤至早就听说过宋美龄，那中国第一的美女，蒋介石的夫人没见过面。这一见面一看，宋美龄个头不矮呀、啊，稍微有点胖，多少用点，穿着法国名牌的西装，显得雍容大度、华贵典雅。那宋美龄见过世面，你说什么世面没见过？相反的，于凤至于夫人在宋美龄眼前就显得十分尴尬和拘谨，说也没有人家会说，动作也不像人家那么潇洒。你看于凤至也见过场面，见着宋美龄等于小巫见着大巫了，那差的太多了。他就发现这宋美龄怎么那么白了呢？白的那么细。有人说宋美龄竟用牛奶洗澡，所以她肉质细。那么谁看见了拿牛奶洗澡？也没看见呢，是吧？只是那么一说。总而言之，宋美龄长得漂亮，这是不必细说。肉皮特殊的细法， 另外宋氏家族掌握着南京政府，那是大财团呢，在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。那宋美龄自幼长在美国，吃洋饭喝洋汤，满身的洋气，那外语哇啦哇啦的，那不愧是第一夫人，所以盛情款待于凤至，盛况空前。有人说，国民政府打成立以来，欢迎这个迎接那个也不是没有过，但是像对待张学良这样从来没有过，不说是空前也是绝后。张学良自然非常高兴，特别是夫人于凤至到这之后跟第一夫人宋美龄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。张学良也会来事儿，偷着告诉夫人，你一定带着礼物赶奔上海去看望宋老夫人。宋老夫人谁呀？宋美龄的娘啊。您这老太太生仨姑娘，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，一个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，一个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，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。您这仨姑娘谁比得了？就在世界上排名榜也得名列前茅啊。这老太太德高望重，哪能不看呢？所以于凤至到了南京的第三天，在宋美龄、宋霭龄的陪同下赶奔上海拜见老太太。哟，宋老太太盛情款待，一看这就是副司令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，长得大个，修长的身材，文质彬彬，温文典雅呀。哎呀，特别喜欢呐，娘儿俩一见面唠不完的七七话，越处越投缘。宋老太太一高兴，收于凤至做了干女儿。哎，这老干妈拜得过。就这样，宋美龄提出来跟于凤至要拜为干姐妹。男人磕头拜把子，女人也不例外，拜了干姐妹了。实质论年纪，宋美龄比于凤至还小着两岁。由于蒋介石跟张学良的关系，所以于凤至仍然管宋美龄叫大姐，宋美龄管于夫人叫小妹。除了政界上的关系，现在又进了一层有这种裙带的关系。在上海住了几天，难舍难离返回南京。蒋介石一听喜出望外，夫人外交如此成功，我也不能甘绝人下，怎么办呢？提出要求跟张学良磕头拜把子。哎，跟张学良结为盟兄弟。蒋介石是盟兄，张学良是兄弟，宋子文也不例外，提出来要跟张学良结拜。哎呦，相爱也不撤呀，左一会儿磕头，右一会儿结拜，这个裙带关系就结上了。咱这么讲的， 就在南京这些日子，张学良每天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，没想到受到这种殊荣了，对蒋介石的看法彻底改变，认为蒋介石不愧是一个伟人呐、啊！原来我对蒋总司令的猜测看法都是错误的。哎，张学良就是这么想的。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蒋介石提议领着张学良、于凤至，大伙游览了汤山，看了名胜古迹，每到一处都留影做纪念。在临分手的时候，蒋介石把张学良叫到面前，兄弟，你我是结拜的八兄弟了，从今之后，那么北部的中国就由你负全责了，你不但掌管着东北东三省，同时华北、西北、中原大部地区皆归地皆治啊。一句话，北中国给了张学良啊。没易帜之前，张学良就管着辽、吉、黑、热这四省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华北都交给他了，又多了个山东、河北、热河、察合尔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大部、江苏北部，全归张学良节制。同时，蒋介石告诉张学良，这北中国所有的军队，包括西北军、晋军、中原大部分军队，全由兄弟争练。张学良是受宠若惊，热泪盈眶，拉着蒋介石的手说，大哥呀，您放心，弟绝不辜负使命啊！这个担子再重，我也挑得起来。蒋介石非常高兴，频频点头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。张学良携夫人这才离开南京，返回北平。